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思维干我是米克，
我是 Michael。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个我相信很多人会蛮好奇的主题。
什么主题？什么主题？
就如果我心情很忧郁的话怎么办？
怎么办？我都戴着一个假面具在活着，我都要职业微笑。
我真的是失去所有的动力了。
我一天都有五个小时在忧郁。
我是说真的。
没有，开玩笑。
欸，可是真的遇到事情的时候，在忧郁的时候，会真的觉得自己陷入那个泥潭里面，
黑暗的漩涡。
对，我在沼泽里面，
我起不来，很黏。
我越想起来，我越起不来。
这个世界在惩罚我。
我相信，因为其实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我有一些比较亲近的亲人，他们其实也会觉得自己蛮忧郁的。那我对这个主题其实算是相当有兴趣，
是
因为我有没有很心情很down过？
有啊，
有。那有没有一次down，不止down，还down了一段时间过？
有啊，
也有。可是我可以完整的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是怎么样可以透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去走出来的。
意思是说这是有技巧的，是不是？
对，这个是应该是说。应该是说有一些方法是可以透过你现在马上去实做的时候，你可以完全可以感受得到你的心情是相对而言可以好蛮多的。
我知道是什么。
然后是什么？
喝一杯。
我自己个人是建议这样子啊，是如果是喝酒的话，欸，我说讲到这边，我最近真的是很认真去降低我喝酒的频率，
是
我觉得真的是超棒的。
我觉得是这样，如果真的你很忧郁的时候，不要一个人喝闷酒。
哦，对，
那个会越喝越闷。
哎，欸，真的，我去年的时候，就是不瞒跟大家说，因为我觉得这也好像也没有什么好不能跟大家讲。
是
我2023年上半年的时候，我就非常忧郁啊，我觉得很常自己一个人喝酒
啊，
然后喝一喝的时候就越喝，反而状态越差。
对，
然后状态越差的时候又
越
想
喝。
那你越想喝的时候，你就不小心染上酒瘾这样子，然后你就更想喝，
身体状态也变，状况也变差。
对，然后你就起床的时候迷迷糊糊、昏昏沉沉这样子，
真的。
然后你就整个，然后你起床的时候，当你精神力状态不好的时候，你会开始下一轮新的预设，就是啊，我连醒来的时候心情都还是没有变好，
更忧郁。
那因为酒精本来就有麻痹的作用嘛，
啊，
你有想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再一次选择把自己麻痹，
嗯，
你就很容易陷入负向的循环，
真的。
所以我在这边先提供几个我觉得比较底层的方式，可以，我觉得绝对是有一些机会去让大家，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心情很容易比较差，
是，
然后你会觉得说你比较容易失去动力的话，我觉得其实是有一些方式可以去改善的。我不敢说解决，因为你真的要去解决这种程度的问题，如果它本身已经变成疾病了，
对，
你还是要去找心理医师。
对对对对，现在是在说就是你是比较容易忧郁跟比较容易
对
负面，
或是说你近期心情比较
动荡，
对对对对，你心情比较处于在低谷的状态，有哪一些方式是可以比较好的去疗愈自己？
是，
第一点是，如果以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主题的话，我还是会把它切成金字塔。
金字塔，
对，它一共有三层
啊，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先把底部的东西顾好。
底部是什么？
底部是身体。
你是说健康吗？
健康，
嗯，
就是你会发现，当我们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当我们在忧郁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更想要忽略自己的健康，
是，
比如说暴饮暴食，
是，
对不对？化悲愤为食量，
是，
对啊，你可能会想要喝更多酒，
哦，
你想要抽更多烟，
嗯，
你其实就是直接就是往自己身体找茬，对吧？但是你在往自己身体找茬的时候，那你身体会不会给你好的感受？
不会，
不然你怎么样对待身体，你的身体就怎么对待你嘛。
是，
所以当你在遇到你的情绪比较down的时候，当你有觉察到，就是对，我现在处于在这个低谷的状态，那我要先选择对我的身体好。
所以这时候应该怎么样？先吃健康的食物吗？
对，
早睡早起吗？
哎，这是一点，就是顾好自己的作息，让自己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睡眠状态。因为我们大家都清楚知道一件事，我之后也会在最近这几周的时候会跟大家分享，就是为什么要睡觉这本书。
嗯，
睡觉你睡得好这件事情本身对于你去舒缓跟疗愈自己的情绪本身就有一个很大的功能跟作用。
可是就矛盾啊，我就是心情不好，我就是很忧郁，我睡不着啊，你要我好好睡觉，那我call你。
哦、OK， 针对这个，针对我们要怎么样有办法好好让自己进入一个好的睡眠状态，这个我们有机会再跟其他集的时候跟大家聊。好,
好,
好
okay,
，OK， 好。但有一些方法，可能因为你说睡眠没办法控制嘛，有些时候我就是脑袋胡思乱想嘛。嗯，好啦，我觉得其实我现在就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方法。在那个《心流》这本书的时候，作者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身体本身就可以为我们创造很多的乐趣。
是，
所以我会不会遇到睡不着的状况？
会
啊，那我现在遇到睡不着的状况，我现在因为像我前几天去外面做培训，嗯，那外面做培训就是新的环境，
对，
然后你要跟三个完全不认识的人，然后睡同一间房间，
要我很难睡，
对啊，就是你可能会认床，然后旁边的人是你完全不认识的人，嗯、然后就八竿子打不着这样子，然后你要跟他睡在同一张床上这样子，嗯、然后你就想说啊，我会怕我待会会不会打呼这样子，你又被你的烦恼给控制住了。所以我都会自己给自己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会先让自己先从我现在的注意力在脚趾头，然后我的注意力在脚底板、我开始注意力慢慢从我脚最上面的时候开始慢慢往上延伸，我现在注意力在脚踝，我现在注意力在小腿，那我大部分注意力到肚子的时候我就睡着了。这是对我个人来说很有效的方法、
是
可以给大家参考看看，
是
啊，我是屡试不爽，
是，
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遇到这种，因为我必须不得不说，当你的工作比较繁重，你的压力比较大、甚至你家庭遇到一些冲击，情感在不和睦的情况下，睡不着其实是很正常的。嗯，但有一些方法是，你把注意力摆在你的身体的时候，你通常会处于正念的状态，你比较容易处在当下。
为什么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体的时候？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体的时候会处在一个正念的状态，
因为你这个时候你看哦，我比如说我现在手在触碰这个电脑，我感受这个电脑传递给我的温度，它的材质，你在感受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在全然感受的时候，你的烦恼还挤得进你的脑袋里面吗？
没有，我在感受，
因为你在感受、对，就是我们再说一次，就是有些时候你不一定要把负向的东西拿掉，
加法嘛，
你只是把一些正向的东西加进来，让你在当下而已。
哦，真的，我在想我的脚趾头，然后到我的小腿，到我的膝盖的时候，哪有什么负向的东西？
对吧？还有另外一点是什么、你在当下的时候，你不会被困在过去，你也不会被困在未来。
你会活在当下，
你会活在当下，对吗？因为你的当下就是你的身体在很疲惫的状况下 ，Come on man， 你已经失眠三天了。你好好在感受身体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告诉你我真的累了。那你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睡着。
是，
对，这是我的方法。所以为什么说对我来说很有用？因为人通常在什么样的时候会焦虑？就是你被困在未来嘛。什么事情没发生，我没有做完，我就被困在未来。
对，
那你在什么时候会很容易被困在过去？
忧郁的时候就是
对，
悔恨
啊，悔恨啊，我当初怎么会做这个决定，我真是世界上最傻的人，你就被 困在过去。
对，
所以当你被困在过去跟困在未来的时候，你没办法好好睡觉，这很正常啊。因为你被困住了，
是
你被困住，困在这个生命的困难洪流里面，
画一个圈把自己困在里面。
对，所以在保持正念的情况下，你会发现你有很多焦虑跟这些忧虑的状态都会降低很多。
是，
所以顾好自己的作息，好好睡觉，然后好好吃饭也超级重要
啊。这也是蛮矛盾的，忧郁跟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没有胃口，没有胃口要怎么好好吃饭？
没有胃口要怎么好好吃饭？我要跟大家讲，我跟大家讲我自己个人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找到健康但你爱吃的东西。
哦，健康但你爱吃的东西，
就我跟大家讲，像是水果虽然糖分比较高，但水果其实算健康的。嗯，但老实说，我不爱吃水果，但我蛮喜欢吃生菜的。
哦，生菜，
对啊，所以我在中餐的时候，因为我也是蛮常跟 Michael 一起订波奇饭，就夏威夷生鱼饭，
是是，
它就是有什么毛豆啊、生菜啊，然后一些很清爽的油醋酱啊，然后上面铺一些生鱼啊，这样子，
然后那个饭又是比较养生的饭，
对，因为饭我通常会叫紫米或糙米，
对。
然后那个酱淋上去，然后就是，然后我可能也会选一些白肉，比如说鸡肉啊，就是这一些。然后就吃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哦，天哪，好幸福哦，
身体健康丰盛。
对，身体哎，真的哎，你在发现你吃进好东西的时候，身体真的会告诉你说，他很快乐。真的真的，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体验过这样的经验。 但是你会发现你在开始喂养你一些身体的东西的时候，你身体会感谢你，他也会给你比较好的心情。
哦，
对，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你不要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立马发生改变的。你想说，欸，米克，我跟你讲，我上一餐就吃波奇饭，我还是气得要死。就是你不要想说生活可以给你累积三个月的慢性压力，然后你想要只透过只吃一餐就可以改变。
这个也要拿掉。
对，这个也要拿掉。嗯，就是再说一次，世界上是没有特效药的。
对，
所以你要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让自己尽可能养成平时就有吃健康饮食的习惯。
是，
对啊，就是你会发现你平常就把你这个本给累积好，比如说你平常就已经吃得很健康，你也让自己运动，你也会发现你在遇到冲击的时候，你抵抗能力会比较强。
对，
啊，你也睡得比较饱。
嗯，
就像我跟 Michael 就常常讨论一件事情啊，你只要给我空间，我一定可以给你节目。
对，因为有余韵。
对，因为有余韵。
对，
有余韵的方代，有余韵的意思代表你平常就可以开始累积，
对，才有创造力。
对，那就身体也是一样啊。嗯，当你在遇到冲击的时候，你身体本来就需要有更强大的这个东西给你一个后盾，
对，
然后你才可以去处理更困难的事情。
所以底层就是健康，再来就是运动嘛。
对啊，就是健康跟运动还有就是作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是，
但其实老师我也必须要跟大家坦诚啊，我自己作息也蛮混乱的。毕竟没有什么人在凌晨四点录音的。
真的，现在已经三点快五十了。
所以我觉得保持运动也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我强烈大推荐大家，
嗯，
如果你真的觉得你现在的心情是比较容易比较down的，比较容易处在低谷的话，就是先告诉自己，没有啦，我今天去健身房15分钟也 OK。先把自己挪到健身房再说。
重训。
对，重训。
重训。
做一下运动。或者是说你本身不喜欢重训，但你喜欢打网球，你喜欢打羽球，你喜欢打乒乓，你就告诉自己说，没关系，我去，虽然我心情不好，但我打两局就走也没关系。
对。
那老实说，你很容易因为这样子，真的你不想你 不只打两局，你打了15局。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那，万一真的打两局就想走怎么办？
那就走吧，
那就走。
嗯，
对，你不要勉强自己，你要去聆听自己的身体的声，你身体给你的 feedback
是，
那你就更容易去掌握好自己的状态。
嗯，
但是你去运动的时候，你本身你自己的大脑就会产生出脑内啡，这本来就会让你快乐。
嗯，
所以你在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它本身就是有科学依据的。
对，
你透过运动，你透过饮食照顾好你的健康。你支持你的身体，你的身体会支持你。嗯，
这个是最下面这一层哦，代表这是最重要的。
这因为我认为这个是根基。你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
对，
你就会有更好的状态。
是，
对，你有更好的状态，我们就可以开始去处理下一件事情。这第二层，叫做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原来第二层是人际关系。
第二层是人际关系。为什么第二层是人际关系？
因为阿德勒说，
因为阿德勒说。世界上所有烦恼都是人际关系上面的烦恼，
是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啦。
嗯，
但是如果你现在在心情很down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要跟别人建立人际关系？
欸，不会，
不会，
不要烦我。
对，不要烦我。但我这件事情一样，还是给大家两个建议。
嗯，
第一件事，你不要总是想在忧郁的时候才要跟别人建立人际关系。
忧郁的时候会想要建立人际关系？
不是，应该说你不要想，平常你完全都没有去经营你自己的人际，
哦，
你完全没有往人际存款里面存钱。
对，
然后你当遇到心情很down的时候，你想说这个世界为什么没有人来关心我？同学，因为你平常不关心别人。你平常在顺风顺水的时候，你想说哦，那个朋友、那个同事怎样，管他去死，反正老子现在很顺，这样。
真的。
对吧，你平常就有给予别人爱，
嗯，
平常就有给予别人关怀，平常就有给予别人肯定，
是
你平常就有给予别人支持，
嗯，
你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别人自然而然也会在这些时刻给予你这些，
对，一些援助，
对吧？哎，我去年在遇到动荡的时候，我超级感动了，
嗯，
我去年遇到动荡的时候，每一天轮番有不同朋友来我家，每一天都有，
每一天，
每一天，鬼就是。你在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感谢我自己过去有在人际存款里面好好储蓄。
嗯，
在关键时刻的时候，就算你没有打算要提取，这些人还是会主动给你爱。
是，
对，但是如果你现在正在这个时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过去没有什么存款，那也没关系。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先尝试找人出去吃吃饭、聊聊天。
哦，就是很简单的先跨出那一步。
对，就比如说你也不一定要找很多朋友，因为我其实蛮知道有一些人不喜欢一口气跟太多人社交。
嗯，
老实说，我也不喜欢一对多这种社交。
哦，
我喜欢一对一深入的聊天，因为这种建立连结，然后去享受聆听跟能够去阐述自己观点的时候，
嗯，
你本来就会快乐。我们在第二季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过一件事情，记不记得多巴胺的努力？
记得。
多巴胺努力是怎么来的？因为人在分享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会产生
多巴胺。嗯，
对，
啊，要多讲，要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啊，你连找别人吃个饭、喝杯咖啡都不愿意，你的多巴胺从哪来？
哦，
哎，你要怎么样让自己 happy？ 这样
又回归到下面那一层。
对，又回归到下面那一层。所以就是你找到这个方式的时候，你去主动跟别人建立人际连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的心情会舒服很多。
嗯，
因为我自己为什么喜欢找朋友聊天？
为什么？
因为我在脑袋的想法卡在我的脑袋，我没有人表达的时候，我的思绪根本整理不清楚。
嗯，
我很多灵感的时候，我根本就是平常的时候在跟你聊天的时候就说，哦，这个可以耶。它在我脑袋的时候只是一个种子，但是我把这个种子拿出来的时候，它有些时候就会开始发芽。对，所以当有一些事情给你一些困惑，让你心情比较忧郁的时候，你尝试在跟不同人建立连结，去听聆听不同人给予你的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哦，新的刺激、新的资讯、新的观点，你说不定就有新的解答。
那如果去刺激去跟很多人聊天的时候，他还是没有办法改变，那怎么办？
我觉得如果他还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话，有一点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在跟别人接触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预设一些立场，或是你想要批判别人？不然正常来讲的话，
哦，
很舒服和缓的聊天应该是……
你的意思说，通常会这样子的结果都是带着前提去聊天的？
对对对对，会我非得要怎么样，或者说，
哎，你说什么？难道我会不知道吗？
对啊，大家讲的不是都一样啊？不就那几套这样？
我知道，
对啊，你有这些预设的话，你想要自己走出来，我觉得这个本身就很困难，
所以关键是要把这个声音先拿掉。
对，嗯，你不要去想说啊，我做什么都徒劳无功。
嗯，
人是这样，你的信念是我做什么都是徒劳无功的。
嗯，
你接下来去碰撞任何一个事件，你就会开始去找证据。我一定要找到证据告诉我自己我是对的，
我是对的，所以我你看就是徒劳无功。
对，你看就是徒劳无功，我已经变成超级赛人第三阶了，我还是没办法打败弗利沙，你看就
徒劳无功。
对，徒劳你是你自己放弃了，因为你的大脑开始为这件事情找证据。
是，
对，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觉察自己的信念是不是有把自己困住的地方。
对，
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讲，就是第一件事情，平常就要开始去累积自己的人际关系存款。
嗯，
对啊，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你说说实话，这真的难吗？偶尔帮别人一些小忙，别人生日的时候给他一个暖心的问候，然后给他生日的一些祝福。
嗯，
啊，给别人生日祝福的时候，不要送罐头讯息，
真心的写讯息。我觉得写卡片是最好的。
写卡片是最好。我最近有个朋友生日的时候，我也只是打两句话给他。
嗯，
我说，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但还是祝福你生日快乐这样子。那，我想就是我们见面的感觉一见如故，我一直以来都认为你跟大家相处的方式很舒服。
嗯，
然后祝你生日快乐。这没有很长啊，
不
就是一分钟内你打字就打完的事情。
嗯，
如果你打字没有那么快，你就按那个 iPhone 右下角键盘有个那个麦克风键，
用讲的
AI 会帮你
多一点祝福给别人，
多一点祝福，多一点肯定，多一点支持。嗯，然后偶尔跟别人嘘寒问暖一下。
嗯
啊，然后你会发现就是当你很多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别人也会问你，因为你平常跟别人嘘寒问暖也是问这个，哎，最近还好吗？对不对？
对
啊，你在很不好的时候会不会希望有人问你说啊，最近还好吗？
真的就开始我不好
觉得啊，哦，我跟你说你愿意听吗？这样所以平常的时候要建立，但是如果你这个人，你平常没有去建立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还是要去看有没有办法去跟不同的人去建立一些连接。
是，
我是建议啦，找几个朋友，
嗯，
然后一起吃个饭，
嗯，
因为你正常状况你不太可能连一个朋友都找不到，
对，不可能没有朋友吧？
不可能没有朋友，没有，有些人说，可是我不知道他们算不算是我真的很真心的朋友。跨出第一步，你去尝试看看，
搞不好你跨出去，他们就变成你真心的朋友。
对，没错。然后第三个，我觉得最上面那一层是什么？是自我对话。
自我对话，
自我对话，你要去想，你要去找出你内在的想法是什么。所以我会给大家一个建议是写日记。
哦，写日记。
对，当你在写日记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很多潜意识的讯息会被你用手写出来，
无意识的写出来吗？
就是你知道的东西可能比你想象中的还要更多。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真的、有机会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你的文字会充分透露你的潜意识的讯息。
那意思是说你的自我对话的方式不是自己在那边想，是你要把它写下来。
对啊，你说啊啊，我又不是那个吴若权，我又不是吴淡如这样子，我又不是作家，我怎么写这些东西这样子？你不用管，你就写写看，你会发现你会写出很多你意想不到的讯息。
这个频率是每天写吗？
我建议，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每天去写这个东西。那很多人说啊，我就真的不知道写什么。那有另外一个方法，强力极力推荐给大家。写下你的每日五件感恩的事情。
哦，
真的，因为当你在忧虑，当你在匮乏，当你在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
对，
是因为我们真的把专注力注意到我们没有的，我们缺乏的，我们认为不行的，我们伤心的，这些地方。
所以写日记包含写这个每日对于感恩的事情的这种书写，就是把专注力放在丰盛。
对，就是尤其是写下感恩的事情，你会发现就是你幸福本来就是这样，你看，追求幸福本身就是一件超级矛盾的事情。谁需要追求幸福？
谁需要追求幸福？
就是觉得
自己不
幸福
的人，不幸的人。
对，所以当你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幸的人的时候，你就会继续找到你不幸福的证据。
对
对，
我又不幸福。
对，所以幸福不是你拥有什么，而是你看见你拥有什么。
哦，
对吗？
对。
如果你说哦，我你看我现在用 MacBook Air 录音真的太差劲了，我一定要用 MacBook Pro 然后再升级记忆体然后再加 SSD， 我这样才是一个成功的那个 Podcast 经营人这样子。啊，你追到这个设备你就想要追下一个。
对
对吧，永无止境，
永无止境。
所以幸福不是你有什么，而是你看见你拥有什么。
是，
这就是对幸福的感知力。
知足惜福感恩，
知足惜福感恩。所以你愿意用一些这种正向的观点去看待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你身边能够拥有的东西真的太多了。我今天在捷运，我从淡水搭车回板桥，我在捷运站的时候，我跟我朋友一起等车，然后我发现我朋友就是在往后动的时候差点撞到后面那个人，然后差点撞到后面那个人，那后面那个人半点反应都没有，我一转头过去看，他是盲人。然后我就问他说，先生请问你需要我的帮忙吗？他说需要，我就扶他进车厢。然后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就是涌上很大的感恩，是第一个是我有能力帮他，
是
第二件事情是我看得见。
蛮值得感恩的，
我超感动的。
丰盛。
对啊，就是第一件，就是我不知道多少人愿意去做这件事，但是我愿意去做，所以我感谢自己有一颗善良的心。然后我感谢我有一双看得见世界美好的眼睛。对吧，
哇。
就是我当下在去感受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蛮开心，就是上天竟然安排一个这样的情境给我，
是
让我可以去更看见，就是就算今天没有发生这些客观意义的好事，比如说、哦、我又赚到多少奖金这样，没有，但是上帝让我一个情境去知道说，你现在还看得见，你是超幸福的人，对吧？啊，你要整天跟别人比说，可是没有啊，我还没开宾利啊。啊，你要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是
匮乏，
没有，你现在拥有的已经够多了，对，所以每天透过自己写下一些让自己感恩的事情，你会发现你自己的状态会完全不一样。你会开始为了你拥有幸福这件事情找到更多证据。
开始找证据吧，各位。
对，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如果你的信念系统翻转变成你本身就是一个幸福的人，因为我拥有很多。
就会一直找到幸福的证据。
没错，嗯，你只要能够找到幸福的证据，
你就会越来越幸福，
那你就会成为幸福的人。嗯，我们再复习一次，幸福的能力就是对幸福的感知力。嗯，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听完这个节目的时候，可以不只可以去平复一些你比较低潮的状态，你也可以找到心中那一份本来就有的幸福。嗯，对啊，今天节目录到这边，谢谢大家。